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乔宇，字希大，山西乐平人，祖父乔毅，任工部左侍郎，父亲乔凤，任职方郎中，都以清廉节操闻名。乔宇考中成化二十年进士，授官礼部主事。弘治初年，王树任吏部尚书，调乔宇到文选司，三次升迁后任郎中，家中没有私人请托，升任太常少卿。武宗即位，派他祭祀中镇、西海。回朝后，分条上奏沿途所见军民困苦六件事。不久，升任光禄卿，历任户部左、右侍郎。刘瑾败亡后，大臣多因依附被弹劾，唯独乔宇没有受到牵连，被任命为南京礼部尚书。乾清宫发生火灾，乔宇率领同僚上言，皇帝上朝不勤，今年长期停止，皇储未立，义子过多，藩僧住在宫中寺庙，邻人侍奉起居，设立皇殿，留守边兵，练习战斗，大兴土木，织造不止，共十件事。皇帝不醒悟，过了很久，改任兵部尚书，参赞机务。因为皇帝远游塞上，而监国无人，请求早立皇储。皇帝将要亲自攻击敌寇，乔宇又率领同僚劝谏，都没有答复。不久，宁王朱宸濠造反，扬言早晚攻下南京。乔宇严加警备，但谈笑自如，时常带着宾客在城外宴饮，秘密查看地势险易，设置戍守，统理周密，内外安定。指挥杨锐有才略，乔宇委任他为安庆守备。镇守中官刘郎与朱宸濠勾结，预先埋伏死士。乔宇刺探到实情，追问刘郎的亲信，刘郎恐惧不敢行动。乔宇于是大举搜索城中，斩杀所埋伏的壮士300人，把头颅挂在江上。朱宸濠失去内应，又知道有防备，不敢东进。进攻安庆，杨锐坚守未能攻下。不久，朱宸濠失败。皇帝到南京，下诏百官穿军服，朝贺明年正月初一。乔宇不同意，率领众臣穿朝服祝贺。江兵索取各城门钥匙，都督府询问乔宇。乔宇说，守备是为了防备意外，宫门锁钥，谁敢索要，谁敢给予，即使天子诏令也不能得到。都督府用乔宇的话回复，江兵才作罢。江兵假传圣旨有所索求，每天几十次，乔宇必定在朝廷上公开辩驳，江兵也渐渐停止。江兵想尽谗言排挤乔宇。守备太监王伟当初是皇帝伴读，皇帝信任他，常从中调护，所以江兵的计谋未能得逞。皇帝驻留南京九个月，乔宇倡导众臣三次请皇帝回京，又自己伏在宫阙前请求。皇帝车驾回返，乔宇护从到扬州。第二年加官太子太保，平定保卫南京的功劳又加少保。世宗即位，召乔宇任吏部尚书。乔宇自从担任选郎，就有鉴别人物的眼光，至此选拔官吏的正是一清。皇帝求治非常急切，乔宇与林俊、彭泽、孙娇都是海内名望，皇帝也委任他们。凡是被权姓贬斥的人，都启用为各级官职，天下欣欣向治。皇帝性格刚愎，好自作主张，乔宇所坚持的意见逐渐不被采纳。新王府待缺官63人，请求升迁任用。乔宇说，这些人只是虚挂名籍，与现任办事的不同，对他们的贬黜惩罚有差别，他们都怨恨乔宇。皇帝想封驸马都尉崔元为侯，外戚蒋伦、少喜为伯，乔宇不同意。不久，下诏晋封寿宁侯张鹤龄为公，封皇后父亲陈万言为伯，授陈万言之子陈少祖上宝城。乔宇说，历朝太后妻属没有生前封公的，张鸾也是死后追赠，如今为何以父亲追赠而封儿子为公？陈万言封伯比张鸾更突然，而儿子受上宝城不合制度，希望陛下遵守典章，以垂范万世。皇帝都不听从，使道攻击杨廷和，乔宇说使道挟私报复，于是将使道投入诏狱。曹家帮助使道弹劾乔宇，乔宇请求罢官，皇帝命鸿胪寺催促他上任理事。乔宇遇到不可行的事，无不极力谏争，而争论大理尤其恳切。皇帝想加给新献帝皇号， 乔宇说，在本生父母上加皇号就干扰正统，不是用来尊崇宗庙端正名分的做法。等到李官请求称献帝为本生考，皇帝改称本生皇考，又下诏在宫中建献帝庙，乔宇等人又接连上章劝谏。皇帝特指用檄书为礼部尚书，乔宇又协同九卿上言陛下罢免汪俊，任用檄书，贬谪马明衡、纪本、陈厚，召用张聪、桂萼、霍涛，举措违背常理，人心惊骇。凭一两个人的邪说，废弃天下万世的公义，内离间骨肉，外离间君臣，名为效忠，实际有累圣德。而且檄书不由停推，特出内将，这是祖宗以来没有的。请求令汪俊与檄书各守旧职，宽恕马明衡等人，停止召用张聪、桂萼。不久又请求罢免张聪、桂萼、檄书，并释放因争论大礼被关押的吕然、邹守义。恰逢张聪、桂萼到京，下诏都任用为学士。乔宇等人又说，内将恩泽，先朝大多施予宁信小人，如果士大夫亦参与其中，就不被轻易所耻。何况学士最清贵，而让桂萼等人担任，谁还肯与他们同列呢？皇帝发怒，严厉斥责。乔宇于是请求退休，皇帝允许，按旧例给予一车和粮食。御史许忠、刘宇等请求留用乔宇，皇帝说，朕并非不用乔宇，乔宇自己因病请求离职。后来明伦大典修成，追究以前议论，削夺官职。杨义清去世，乔宇渡江吊唁，南京父老都出来迎接，举手指额说，让我们活命的是您啊。乔宇幼年随父亲在京师向杨义清学习，考中进士后又跟随李东阳郊游，诗文雄健隽永，兼通篆书咒文，生性喜爱山水，曾登上太华山顶，遇到老虎仆从都惊恐倒地，乔宇端坐不动，老虎慢慢夹着尾巴离去。家居生活淡薄，服饰如同贫寒世人。去世时，两个妾刘氏、许氏都殉死。穆宗即位，恢复官职，追赠少傅，谥号庄简。孙娇，字志同，陆安人，成化十七年进士，授官南京兵部主事，被尚书王树赏识。弘治初年，王树入吏部，推荐孙娇授积勋员外郎，历任文选郎中。在吏部十四年，对善类多有推举引进，升任太常少卿、提督四仪馆。大同有警报，命经略黄花镇等边地，增修城墙壕沟，广泛种植树木，遏制敌骑驰突。永乐时，每年派隆庆等卫军士采伐兴叛，后来废除，令每年交纳银二万两，军队很困苦。孙娇上奏免除。正德初年，升任光禄卿。三年晋升户部右侍郎、提督仓场，改任吏部尚书张彩依附刘瑾、孙娇多次规劝，张彩发怒，调孙娇到南京。刘瑾败亡，赵入拜户部尚书，当时征讨流寇，调度繁疾，连年凶灾，政赋不足，孙娇筹划得当，各地报告饥荒，就请求免除赋税，遣使赈济，因此百姓不至于太困弊，但当权的小人都对他不利。皇帝想把太平仓次给宠臣裴德，云南镇守中官张伦请求开采银矿，南京织造中官吴京上奏经费缺乏，孙娇都极力谏争。八年六月，终止与礼部尚书复归一起致仕，言官多请求留用，没有答复。世宗在藩邸时知道孙娇的名声，刚即位召复原官。孙娇首先请求皇帝每天读祖训，言行都取法准则，经言日讲，寒暑不停。皇帝褒奖采纳。有人建议迁显灵到天寿山，孙娇说，山灵势众，太祖想迁人祖到中山，顾虑泄露灵气而停止，详细记载在皇陵碑。事情于是停止。武宗奢侈之后，库存空虚，孙娇裁减冗食，制定经常制度，积弊得以清除。但事情涉及中官的，皇帝也不能完全听从，曾汇集廷臣商议发内库给军粮官俸，已经批准，被中官梁建等阻止。孙娇说，公府不同，命令发出又收回，不是新政所宜。皇帝不听， 监督仓场的中官起初只有几人，正德中增至55人。因孙交进言罢撤过半，后来又逐渐增加。皇帝已罢免37人，孙交想全部除去，连同临清、徐州、淮安等仓一概不派中官。皇帝命令今后不再增加而已。守主持中官诏令不得干预守土之事，但安川攀援复职。孙交弹劾安川，命令按前诏执行。正德中上林院内臣达99人，侵夺公司地无数。皇帝即位，命留18人，如弘治时。不久又传奉增至62人，孙交请求按初时裁汰，并全部归还侵夺的地。皇帝批复同意。又论御马监内臣应依组织，不要兼收草豆，并令户部通知马匹数量，杜绝侵耗。皇帝不从。锦衣百户张景率领校尉道通仓支取俸禄，横取狼藉，主事罗洪宰想查办他。张景欺骗，请求受杖，上奏罗洪宰擅自吃打禁卫官。皇帝发怒，逮捕罗洪宰，下诏谕贬官外放。孙交与林俊、乔宇先后论咎，不被采纳。御马监严弘请求外地报房地，孙交说先帝因报房的缘故疑惑无穷。严弘等想修复，以此开游猎之端，不是臣等所敢听闻。皇帝下诏给报房时请地，其余领百户赵凯等依旧耕种。奉诏上奏各工庄田数目与旧籍不同，皇帝追问原因。孙交说旧籍多因奏请投献，数目多有虚报。新籍少因奉命清查核实，田地多被除豁。皇帝怒气稍解，令考核成化，弘治年间册籍上报。孙交年已70，连续上章请求罢官。皇帝总是安慰挽留，派医生诊疗，请求更坚决，于是允许。亲手写诏家太子太保迟疑回乡，令其子孙编修孙元世行，有关官员按时慰问，供给十米车夫，又赐路费。去世时80岁，谥号荣熙。孙交言谈谦逊，不因权势地位骄人，清廉谨慎，淡泊诚恳，始终一致。当初在南京，同僚殷氏简多侠相继谈笑饮酒，下棋为乐，孙交默坐一室，读书不停。有人以此说他，孙交说面对圣贤言语，不比宾客妻妾好吗？新献王一向爱护看重孙交，曾割阳春台东边地扩建齐宅。后来中官说孙尚书侵占土地，世宗说这是先皇所赐，我岂敢夺取。孙元进士，关中四川副使，谨慎厚道，有父亲风范。林俊字代用，莆田人，成化14年进士，授官刑部主事，晋升员外郎，性格耿直，不随世俗浮沉。事情涉及权贵，尚书林聪就委托林俊审理。尚书请求斩杀妖僧纪晓并治中贵良方的罪，皇帝大怒，将林俊下诏狱拷问。后府经历张福救援他，一同下狱。太监怀恩极力救助，林俊得以贬谪姚州判官，张福为失踪之州。当时沿路酒色，两人正值名声震动京城，为他们编话说御史在行曹，黄门出后府。不久因正月初一兴变，皇帝感悟，恢复林俊官职，改任南京。弘治元年因推荐升任云南副使。贺庆玄化寺称有活佛，每年聚集侍女万人，争着用金涂佛面。林俊命焚毁，得金全部用来偿还百姓欠款。又拆毁营祠360处，都拆其材料修建学宫。甘雅土射刀怕欲想夺取侄子的宣府官职位，劫持官印数年。林俊发檄文小谕，于是交回官印，晋升按察使。五年调任湖广，因与雪灾议尚书臣时政得失。又说德安安陆建王府及增修吉王府，工程浩繁，费用巨万，百姓不堪一使，请求按宁府、湘府、德府就例，一切节省，不用琉璃及白石雕栏，请定为制度。皇帝不听。九年称病辞职，不等批复直接回乡。过了很久，被推荐启用广东右布政使，未就任。启用南京右迁都御史，都率操江。14年正月初一，陕西、山西地震水涌。尚书论述古代宫闱，外戚内侍 权臣的祸害，请求停止斋教，减少织造，清理驿站，裁汰冗员，停止工程，节省供应，节制赏赐，戒除抑郁，远离佞幸，清净贤人。又请求预先教育皇储，恩见侍郎谢铎、少卿楚冠、杨涟，致仕副使曹时中、处事刘明可任辅导。皇帝批复之道。不久，多次上书请求退休，推荐曹时中代替自己。皇帝不许。江西新昌百姓王武为盗，巡抚韩邦问不能平定，命林俊巡视，亲身进入王武巢穴。王武请求效力，全部擒获贼党。下诏即用林俊代替韩邦问，林俊引用朱熹代唐仲友、包拯代宋祁的事，极力推辞。皇帝不允，于是更改约定，各项政务一新。王府征收岁禄，大都加倍从百姓征收，因林俊近年大家减少。宁王朱宸濠贪婪暴虐，林俊多次裁议他。宁王请求换琉璃瓦，费用20000。林俊说因按旧例，不要涉及书断金笔之求，吴王几丈之次。宁王发怒，寻找他的过错，没有找到。恰逢林俊因圣节巡行部署，于是弹劾他停俸3月。不久因母丧回乡。武宗即位后，谏官们纷纷推荐他，在朝廷的江西人联合上书请求召回林俊，于是晋升他为右副都御史，再次巡抚江西，因父亲去世未能成行。正德四年，林俊被启用巡抚四川。梅州人流烈作乱，失败后逃跑，一些不法之徒假借他的名义抢劫，林俊画下他的样貌追捕，但没能抓到。这时保宁贼人兰廷瑞、燕本树、廖慧等人相继起事，势力更加嚣张，转而劫掠巴州。林俊在华陇突然遭遇他们，他乘坐单轿抵达贼营，小以厉害，贼人环绕下败，约定投降。但因连日下雨耽误了期限，贼人再次反叛逃走，攻陷了通江。林俊在龙滩河击败了他们，派知府张明等人在门镇子追击并打败他们，于是擒获了廖慧。而兰廷瑞逃往陕西西乡，越过汉中36盘，到达大巴山。官军追到，再次大破贼军，于是调兵攻打泸州贼人曹府，并派人招降。曹府假装听从命令，却派弟弟曹棍像往常一样抢劫。指挥李英斩下曹棍的首级，贼人于是转移到江津，分兵七营，准备进攻重庆。林俊征发酉阳、播州的土兵协助李英，在元旦那天乘其不备攻破贼人四营。贼人逃入民宅，被烧死殆尽。官军乘胜直捣贼人老营，指挥汪洋等人中伏战死。李英继续前进，距贼人15里。曹府带领几十名骑兵出战，遭遇李英的军队，败逃。官军乘胜追击包围，俘虏和烧死的贼人有2000多人。不久，燕本树、兰廷瑞被永顺土社彭世林擒获。林俊论功晋升右都御史。曹府的余党方四逃往思南，又攻打南川、綦江，图谋进犯泸州。林俊增发土兵，命令副使何山、李岳等人击败了他们。捷报传来，皇帝下喜书奖励。林俊在军中与总督洪忠的意见多有不合，权贵子弟想冒领军功，林俊总是加以禁止。御史于兹逃避贼人，而千世武警战死。于兹羞愧，想归罪于林俊，于是弹劾林俊屡次虚报战功，贼人最终未能消灭。又加上凿井毁寺、驱逐僧人，逼迫他们成为贼人。林俊因此先后受到严厉斥责。等到方寺败退，贼人将尽，林俊辞谢家官和赏赐，请求以原有职务退休。皇帝下诏不允许辞去官阶，同意他退休。谏官们纷纷请求留任，皇帝没有答复。林俊回乡时，世人百姓哭喊着追送。这时是正德6年11月。世宗即位后，启用林俊为工部尚书，改任刑部。他在赴任途中多次称病，皇帝不许。于是他请求皇帝亲近如臣，端正自己的心，以发出号令，以敦厚朴实为天下表率。对于登基之初的诏书所革除的事情，不要迁就而废弃公义。抵达京城后，正值暑天经筵停讲，林俊举出祖宗勤学的旧历进谏。林俊当时已经70岁， 住在朝房，表示没有久居之意。他多次对皇帝说，要亲近大臣，勤于圣学，辨别异端，节省财用。朝廷有重大政事，他一定直言陈论，朝廷内外都仰慕他的风采。太监葛瑾等人犯奸谋利的事被发觉，被谏官弹劾，皇帝下诏交给司礼监察讯问。林俊说，内臣犯法，法司不能审讯，这是公府体制不同，请求交给法司公开审讯，以显示清明的政治。都督刘辉被关进监狱，林俊已交结朋党律论处，说他和许泰同罪，请求斩首以谢天下。廖鹏、廖凯、齐佐、王业被判死罪，皇帝多次下诏缓刑，林俊请求立即处决。又弹劾谷大用侵占民田一万多顷，这些意见都不被采纳。太监崔文的家人李阳凤向将师宋玉索贿不成，唆使崔文将他几乎打死，案件下到刑部还没判决，而皇帝直接下旨将案件移交镇抚司。林俊扣住不移交，据理力争不被采纳。第二天又上奏，皇帝发怒，责令他说明情况。林俊说，祖宗把刑狱交付法司，把缉捕监道交付镇抚，审讯得到实情后还必须交付法司拟罪，从来没有夺取尚未判决的囚犯，反而交给审问官的。崔文是先朝的漏网奸邪，罪不容诛，现在又干预内将，我不忍心朝廷150年的纲纪被这些人破坏扰乱。皇帝被他的直言所震慑，于是不再追究。林俊以年高德重，从民间启用，持身正，直不避嫌忌，既然多次被阻挠，于是请求退休。皇帝下诏加太子太保，按照制度供给一马、仆从和禄米。林俊多次争论大礼，与杨廷和意见相合。他曾上书说，推尊生父有不得已之情，有不可更改之理，于是急路遥，顺道送李宗的事共十条呈上。等到大礼议定，得罪的人有的被杖死。嘉靖四年秋，林俊从病中上书说，古代的鞭扑刑不过是羞辱人而已，并非要糜烂人的身体导致死亡，更不是用来施加给士大夫的。成化年间，我亲眼见廷杖两三个大臣都穿着厚棉底衣，重叠包裹，尚且沉卧多日才能痊愈。正德年间，逆贼刘瑾窃权，开始命令脱去衣服，导致末年多被杖死。我又见成化、弘治年间，只有叛逆、妖言、劫道才下诏狱，开始命令拷问，其他罪犯只说要送审而已。现在一概拷问，也不是旧例。自去年以来，老臣被斥逐将尽，朝属空无一人。恳请圣明留意，已去者以礼相待，未去者安慰挽留。德高望重如罗清顺、王守仁、吕然、鲁铎等人应安排在身边。我年老病重将死，不再有其他愿望，斗胆效仿古人仪表之意，恭敬地表达犬马之心。皇帝只是将奏章下发有关部门而已。又过了一年，林俊病危，又上书请求勤学尊孝，任用贤人纳谏，保护身体，调养和气，并预先辞谢死后的抚恤典礼，然后去世，享年76岁。一年后，明伦大典修成，追究林俊父和杨廷和的罪责，削去他的官职，他的儿子林达用世人之礼安葬了他。林俊历经四朝，直言敢谏，以礼进退，始终如一。隆庆初年，恢复官职，追赠韶宝，谥号真素。林达正德九年进士，官至南京吏部郎中，擅长篆书和咒文，能写古文。张福，吉水人，成化八年进士，历任福州、肃州知州，耿直不避权贵。弘治年间，林俊受到显赫提拔，而张福年老不被任用，王树替他请求，特地下诏给他告命。金献明，字顺举，绵州人，成化20年进士，授官行人。弘治初年，选授御史，巡查云南、顺天，都很有风骨。初经任天津副使，历任湖广按察使。正德初年，刘瑾乱政，追究金献明勘察天津田地不实，与巡抚柳荫臣等人被带上刑具关禁诏狱，斥为平民。不久，又因为湖广的事再次下狱，罚赎金后回乡。过了一年，又因为留洋百姓刘道龙案件审理不实，罚米运到边塞。刘瑾被诛后， 启用为贵州按察使，升迁都御史、巡抚延绥，历任南京刑部尚书。世宗即位，召为左都御史。李凤阳被下到刑部，陈贵被下到督察院，都改送诏谕，金县民据理力争。不久升任刑部尚书，坚持上奏奸党王清、王权不应免死，都不被采纳。不久代替彭泽任兵部尚书，五星聚集营事占心术任为主兵事。金县民于是请求下令天下镇巡官预先做好首战准备，并请求任用贤能纳谏，停止土木工程，并弃完好之物。皇帝颇为采纳。金县民性格刚直，有所坚持，皇帝有时不能听从，他最终也不屈从。皇帝刚即位时，全部斥逐先朝的传奉官。后来太监邱福、潘杰等人死了，皇帝下诏让他们的弟弟侄子担任锦衣卫官职。到司礼太监张清死后，以家人李贤承袭恩印，李贤死后又想让他儿子李儒做官。金县民先后坚持上奏，皇帝都不听从。吐鲁番速坦满素尔侵犯肃州，命金县民兼右都御史，总治陕西四镇军务。等到了兰州，巡抚陈九畴已经击破敌军，金县民再次报告捷报。回到京城，仍然管理部中事务。论功，因封锦衣卫世袭百户。锦衣百户于贤是中官于泰的养子，通过那批管事谏官们争论此事。金县民说，祖宗有旧制，孝庙有禁例，陛下登基有明诏，于贤没有公家功劳，又不是于泰的子孙，以奴仆之身盗用名位，扰乱典章制度，是最大的不妥，应当采纳谏官的意见。皇帝不听。锦衣副千户李全、王邦奇等人因冒名滥谕被淘汰，至此上奏辩解不已，下到部里复审。金县民说，李全等人脚不踏行阵，却虚论首功，身不在公家，却越级升任显官，陛下登基淘汰了300多人，人心称快，万一侥幸之门再开，那么前面的诏令都成虚文，将来奏请纷扰，哪有止境。皇帝最终授予李全等人是百户。金县民又上奏说，政令一出就要执行，不要反悔，现在因为小人奏变，一下子恢复90多人官职，徇私于左右近臣，破坏祖宗法度，我私下为陛下惋惜，圣旨不许攀附管事，而奔走竞争已成风气，不许比例陈请，而奏请纷扰已接踵而至，是谁制造了祸端，至今成为障碍，希望仍然斥退李全等人，以平息舆论，消除天变。谏官任洛等人也这样说，皇帝不听。适逢宁夏总兵官种勋在京师行贿，侦查的人获得他的账簿，金县民的名字在其中，给事蔡京、御史高士奎等人相继上奏弹劾他，金县民于是称病回乡。过了2年，王邦奇攻劫前尚书彭泽，话语牵连金县民，被逮捕下刑不狱。法司弹劾金县民奉命专征，没有到达其地，略取功劳虚报。有失大臣体统，应当削职贤助，消去他的世袭恩印。皇帝下诏同意。当初大理一起，金县民多次协同廷臣上书争论，等到左顺门哭谏，又与徐文华倡导，皇帝因此不高兴，最终得罪。隆庆初年，按制度给予追赠抚恤。秦金，字国生，无锡人，弘治6年进士，授官户部主事，历任郎中。正德初年，升河南提学副使，改右参政。守卫开封，在陈桥击败赵岁，历任山东左右部正使，在贼寇蹂躏之后，与巡抚赵璜共同安抚，创伤才得以恢复。正德9年，升右副都御史、巡抚湖广。诸王府所占的山场湖荡都上奏归还官府。投降的强盗贺章、罗大红再次反叛，被讨平。郴州、贵阳姚仁公福全称王，秦京先后攻破齐寨80多座，斩首2000级。擒获公福全及其党羽刘福兴等人，记录战功，增加俸禄1级，因封锦衣世袭百户，竭力推辞获得允许，入朝人户部右侍郎。世宗即位，改任吏部。谏官议论秦京没有识别人才的眼光，又改任户部，转左侍郎，代理部中事务。 外戚少席请求庄田，秦京陈述组织，请求查办。皇帝宽恕少席，命督察院按制度禁止。那批各宫仍设置皇庄，派官校分别监督。秦京说，西汉鼎盛时把院囿分给平民，现在为什么剥削百姓来增益皇上？请求核查正德年间额外侵占的全部归还其主，并全部撤去管庄的人。皇帝称好，立即采纳他的建议。嘉靖两年升南京礼部尚书，率领诸臣上书说，陛下继承大统以来，昭明道德，阻止邪僻，励精图治，举动没有过失，应该召来天地和顺，但灾害频繁报告，为什么呢？诗经说，没有不开始的，但很少有能善终的。陛下登基的诏书，各项制度都很端正，天下拭目以待，期望达到太平盛世。近来很多与诏书相违背，百官不遵守，万民失去仰赖，这是诏令不能如初。即位之初，驱逐庸邪之人，任用年高有德者。近来内阁拟旨往往中途改动，甚至上书请求，只以温和言语回答，这是任用贤能不能如初。即位之初，听取意见如流水，早上请求晚上回报。近来事情涉及外戚宦官，即使九卿执意上奏，科道官纷纷上章，都说已经有过圣旨，这是听取意见不能如初。即位之初，凡是先朝传声启声等官全部整顿革除，近来恩泽过滥，封赏频繁，这是谨慎明期不能如初。即位之初，凡是奸党大恶都交付三法司，近来动辄下镇抚司，这是谨慎国法不能如初。即位之初，首先命令户部减少马房粮草的一半，并且命令科道官详细核查马匹数量，却因太监严弘等人进言，就搁置前诏，这是体恤百姓疾苦不能如初。即位之初，遣散赤主法王、佛子、国师、禅师，近来在恭敬之地设斋打教，这是崇尚正道不能如初。即位之初，精神饱满旺盛，近来圣体不适，天颜未复，这是珍惜精神不能如初。出政所以清明，是因为政令出自公朝，而左右不参与。现在政令所以浑浊，是因为政令出自左右，而外廷不知道。政令不能一日不在朝廷，权柄不能一日移于左右。所谓正在朝廷，不一定都是皇帝独断。以众辅臣寄托耳目，那么主威重于九鼎，国事安如泰山。自古帝王统治天下，掌握这个办法罢了。否则公府之事隔绝而信任有所偏颇，父嗣之情亲密而听受有所蒙蔽。名义上总揽大权，而太阿之柄实际已移于下位。奏章下到礼部，尚书汪俊极力劝皇帝采纳，皇帝批示知道了，不久改任兵部。孙交离去，召为户部尚书。皇帝想追尊新献帝为皇考，秦京协同廷臣伏阙抗争，又与何孟春等人调陈章聪建议的错误。等到上册封圣母，秦京和赵皇等人又不到场，皇帝多次诘责。秦京为人平易近人，当官后始终以廉洁正直要求自己。在户部任职时，尤其勤勉为国。永福长公主请求赐予保底、武清的土地，因为秦京的进言而大大减少。抚宁、山海一带赐给魏国公徐达的庄田，徐达去世后收归官府，定国公徐光作请求赐予，秦京坚持不同意。给侍中黄仲、御史张衡等人先后上书争议，秦京等人再次进言，皇帝才批准。内府各监局的军将多达数千人，宦官梁建请求由工部采办金玉珠宝，秦京都坚持上奏反对，皇帝不听。监人陆俊等人请求领取两淮盐引30万，皇帝同意了，秦京极力反对，因此逐渐违背皇帝旨意。嘉靖六年春天，因为考察官员自陈离职，按制度由驿站供给车马和粮食，回乡五年后不断有人举荐他，于是启用为南京户部尚书，尚书陈述有利于百姓的六件事。不久召入担任工部尚书，加太子少保。皇帝与张福晋、李石评论各位大臣，认为秦京贤能，但嫌他年纪太大。过了几个月，加太子太保，改任南京兵部尚书。过了一年，退休回乡。嘉靖23年去世， 享年78岁，追赠少保，谥号端敏。孙柱以诸生身份被授予中书舍人。大学士高拱获罪，慌忙逃离京城，门生都躲避不见，只有孙柱追送到百里之外。吴中行上书弹劾张居正不守父丧，被廷杖关进诏狱。孙柱带着医生照料汤药，因此触怒张居正，被调任鲁王府审理。不久借考察之机罢免了他。赵璜，字廷石，安福人，年少时跟随父亲赴任，掉进江中没有淹死。稍大后在路上捡到别人丢失的银子，全部归还失主。考中弘治3年进士，被授予工部主事，改任兵部，历任员外郎，外调担任济南知府。狡猾的官吏玩弄文书法令，多年为害。赵璜挑选老实百姓，交给他们法律条令，找到通晓法律的20多人，驱逐了原来的官吏，并替代他们。汉庶人的牧场早已被官府登记，招募百姓租种。德王府上奏请求赐予，赵璜勘察后还给了百姓。经过7年，政绩非常显著。正德初年升任顺天府丞，还没上任，刘瑾憎恨赵璜，因为巡抚朱清的事牵连，被逮捕关进诏狱，削职为民。刘瑾被杀后恢复官职，升任右迁都御史、巡抚宣抚，不久调任山东，有几百里河滩地，允许流民开垦，并免除租税。番僧请求征收这些地的租税作为斋粮，皇帝同意了，赵璜极力反对才免掉。曲阜被贼寇攻破，孔庙陵墓在野外，赵璜请求把县城迁到孔庙附近，皇帝同意了，升任工部右侍郎，总管治理河道。因边境警报，改任管理京畿一带的军事防备。事情平定后，奉命赈济顺天等府的饥荒，回来后协助办理部中事务。世宗即位后升任左侍郎，掌管部中事务，裁减了宦官的赐葬费用和御用间的物料价格，革除了内府酒醋面局每年征收的铁砖价银达数万两。嘉靖元年升任尚书。刘瑾建造玄明宫，耗费钱财数10万，刘瑾死后奸人把他献为皇庄。皇帝即位后斥退并还给百姓，不久又传旨命令保持原状。赵璜说诏书下达几个月就忽然更改，向天下显示不守信用。皇帝立即回复同意，正值修建人寿宫、清宁宫，费用接续不上。赵璜于是请求连同石景山等处的房舍一起变卖以资助费用，可以不妨害百姓，皇帝同意了。给侍中徐景松等人说诏书允许归还百姓，官府不应当自行变卖，弹劾赵璜。赵璜上书辩解，并揭发徐景松其他事情。御史张鹏汉说赵璜抓住言官的把柄，没有大臣的体统。皇帝责怪张鹏汉结党庇护徐景松，最终将他贬斥。他的同僚陈江也因为弹劾赵璜被责备，请求离职。给侍中张桥说赵璜一次举动就赶走2个谏官，很损伤国体。尚书彭泽又上奏说张桥不对，张桥再次辩解，皇帝两边调和。夏诏营见皇后父亲陈万言的府地，估算公价60万，赵璜坚持削减。陈万言向皇帝申诉，皇帝将郎中、员外郎2人关进诏狱。赵璜说这2位臣子没有参与，请治我的罪。皇帝不听。后来援救的人接连不断，陈万言自己不安，再次请求宽恕。2人被释放，工价也大大降低。嘉靖3年，显灵管理香火的内官说陵墓规制狭小，请求改建，比照天寿山各陵。赵璜说陵墓规制与山水相称，难以一律相同，皇帝采纳了他的话。后来皇帝想迁走显灵，赵璜不同意，于是作罢。下诏建造玉德殿、景福宫、安喜宫，赵璜请求等仁寿宫建成后再慢慢商议这件事，皇帝不答应。不久因为灾疫重申前面的请求，皇帝才同意，并停止了仁寿宫的工程。江西建造真人府，陕西监督制造，都派遣了宦官，赵璜都上书反对。营建寺庙时宦官派发的物料户部大多裁减。皇帝问赵璜，赵璜说以前建造乾清宫、坤宁宫积存的余料足够一用，皇帝于是批准。赵璜担任尚书6年， 正值皇帝处理政事，锐意改革，宦官不敢阻挠，所以能够履行职权。后来争议不停，众多权贵信臣记恨他，皇帝也逐渐疏远。赵璜一向与秦京齐名，考察官员时自陈与秦京一起退休。朝廷大臣请求挽留，皇帝不允许，按制度由驿站供给车马粮食。赵璜有才干，多智谋，事情纷乱时，别人面面相觑惊愕，赵璜立刻就能办妥。离职后，人们争相举荐他。嘉靖十一年被召回恢复原职，还没上任就去世了。追赠太子太保，谥号庄敬。邹文胜，字时明，公安人。弘治六年进士，被授予吏科给事中。辽东巡抚韩仲弹劾镇守宦官廖杞，邹文胜与郎中杨茂仁查实他的罪名，被贬为长陵司乡官。朵颜三位多次侵扰边境，邹文胜回朝上奏了至于六条策略。尚书刘大夏非常赞赏，交给边境官吏施行。不久出京核查两广两楚。思恩土官岑训与田州岑猛交战，邹文胜说田州是广西的屏障，李蛮是田州的干将，参政武卿接受岑训重贿，设计杀害李蛮，酿成祸乱。至赤房共事参议岑业是岑训的至亲，在其中掩饰弥补，泄露我方机密，请先杀这两人，然后出兵征讨。岑业有内廷援助，皇帝不听。武卿不久因考察被罢免。正德初年，历任户科都给侍中，出京担任保定知府，多次升迁至福建左部政事。正德十一年，以右副都御史身份巡抚贵州。清平苗人阿庞、阿阶、阿格称王，巡抚曹翔调永顺，保境土兵征讨，不久被弹劾罢免。阿庞等人占据香炉山、兴隆、偏桥、平越、新天、龙里各位，都被他们侵害。邹文胜到任后，传习四川、湖广军队协同剿匪，用贵州兵攻打泡沫寨，擒获阿格。四川、湖广军队到达后，抵达山下，山势陡峭如壁，只有五条小径，贼寇都设置了栅栏，仰攻不能攻克，于是制造栈楼与山崖齐平，趁夜雨攀附山崖而上，拔掉栅栏，焚烧房舍。贼寇逃往后山，占据绝顶，官军乘机用梯子和藤木攀登而上，于是擒获阿庞，其余贼寇全部平定。遗失讨伐平定龙头、都黎、都兰、都彭、密西、大支、马罗各寨的黑苗，先后斩杀投降无数，记录功勋，增加俸禄一等，因封儿子为锦衣卫士洗百户。邹文胜极力推辞，忙不陈聪等人作乱，被征讨击破。四川土设重安冯伦与凯里杨洪有仇，杨洪去世后，冯伦纠集各苗人互相仇杀，侵犯贵州境内。邹文胜派参议蔡朝前往播州，督率宣慰杨兵安抚平定，请求恢复设置安宁宣抚司，让杨洪的儿子袭职，并记录蔡朝的功劳。尚书王琼以专擅为由定蔡朝的罪，不予续用。不久改任南京督察院。世宗即位后，赵汝担任户部左右侍郎，升任南京右都御史，就地改任户部尚书。嘉靖六年，户部尚书秦京被罢免，召邹文胜接替他。首先上书关于严政遣法的十一件事。邹文胜为人廉洁谨慎，谦退好像无能，与孙娇、秦京、赵璜都称作长者。一年多后，因年老，两次上书请求退休。去世后，追赠太子少保，谥号庄简。良才，字大用，南京金吾右卫人。弘治十二年进士，被授予德清知县，勤勉敏捷，有突出政绩。正德初年，升任刑部主事，改任御史。出京担任嘉兴知府，调任杭州。田租标准参差不齐，良才为之斟酌轻重，制定统一法规。升任浙江右参政，进案查实。镇守宦官毕真与宁王朱宸濠勾结，将县城响应。良才与巡按张敬挟持毕真，夺了他的兵权。不久因守丧离职。嘉靖初年，启用补任云南。土官互相仇杀多年，良才召集他们的首领说，你罪当死，现在饶恕你，用牛羊赎罪。御史惊讶处罚太轻，良才说这样就够了，逼急了会生变。 各酋长内穿铠甲等待事变，听说没有其他举动才停止。历任贵州、广东左右部正使，官吏百姓缴纳税粮，让他们自己使用秤具，官吏不得干预。当时天下布政使中有廉洁名声最显著的两个人，梁才与姚默。嘉靖六年被任命为右副都御史、巡抚江西，刚两个月赵汝担任刑部左侍郎，不久改任户部，于是接替邹文胜担任尚书，从地方官升任六卿不到两年，自认为受恩深重，更加尽职。上言说，陈查去年收入只有130万两，而支出达到240万两，加上催征不积极，边境费用没有节制，灾荒又多奏请免税，国家财政如何办理？详细寻求弊端，一是宗藩，二是武职，三是冗时，四是冗费，五是拖欠，请求召集朝廷大臣谋划条陈上奏。于是宗藩、武职各商议上奏三件事，其他都严格节制。皇帝全部回复同意，只有武职闲住的人商议停发半俸，皇帝不采纳，经费大为节省，国家财政也充实了。宦官卖俘请求全部征收木马草场租税，梁才不同意。侍郎王月清查询七庄田，说应该按照等级设定限额。梁才上奏，成州时代颁发俸禄有土田，俸禄由田产出，不是长俸之外还有土田，现在勋期俸禄已经超过本分，而请求赏赐动辄千万，请申明禁令。除特赐之外，酌情留存三分之一用来供祭祀。皇帝命令一并清查已经赏赐的部分，额外侵占的全部还给百姓，权贵豪强于是不敢妄自请求。经济一带的屯田由御史督理，正统年间改为迁市，权力减轻，屯政日益废弛。梁才请求仍用御史。御史郭弘化说，天下田土比建国初减少一半，应该普遍清查丈量。梁才怕引起纷扰，请求指令有关部门清理，对册籍难以稽考的才实际丈量。皇帝全部同意。母亲去世离职，扶桑期满，启用原官。大同巡抚樊继祖请求增加军饷，梁才说大同每年军饷77万多两，额外拨付又累计数万，比过去已经增加数倍，日益月增，太仓银不够供应一阵，何况九边。樊继祖多次请求不得，商议开捐纳势力，下户部、兵部实行。当时修建两宫、七陵，一使精军7万人，郭勋请求发给岳梁东一。梁才说不合旧例，如果照办，每年要耗费银两45万。而且东一按惯例由内库支取，不是户部的事。郭勋发怒，弹劾梁才误功。皇帝责问梁才，最终同意了郭勋的奏请。郭勋又建议三件事，请求开矿助攻，余盐全部输往边境，漕运士兵可以携带货物。梁才建议没有完全执行，郭勋更加恼怒。梁才出任户部时正值皇帝勤政，极力革除旧弊，意见多被采纳。到这时多次触犯权贵姓陈不得志，于是请求改任南京，被给侍中周冲弹劾，下吏部处理，尚书许赞等人请求留任。皇帝不高兴，命令许赞与梁才一起对质。梁才认罪得到宽恕，而许赞等人因此被罚俸。梁才从此失去皇帝欢心。考核尚书六年期满，于是令其退休。起初徽王守庄的人与佃户打官司，梁才请求撤销守庄的人，让有司缴纳地租给王府，皇帝批准。徽王上奏说不方便，皇帝又听从了。梁才已经离职，侍郎唐胄等人坚持当初的诏令。皇帝大怒，并责备梁才，命令他以右侍郎的身份闲住，而夺去唐胄的俸禄，把郎官关进诏狱。第二年户部尚书李廷相被罢免，皇帝念梁才廉洁勤勉，大臣也多推荐，于是召回恢复原官，加太子少保。三次掌管国家财政，坚持节操奉公守法，始终如一，皇帝也对他很厚爱。那年秋天考察京官，特命他监督，有一个大案件不能判决，又命他监管刑部事务。皇帝叹息说，尚书如果能得到像梁才这样的十二人，我就无忧于天下了。大工程频繁兴起，一使外卫班军46000人， 郭勋统计不到的人，则令他们缴纳银两故意伙食费参照班军。李廷相曾经酌量发给，良才坚持不给。郭勋弹劾良才，皇帝命令补给。郭勋又因军队不足，登记逃亡军的不眠折饷营招募工人。良才说，现在经班军四万多人已经足够用，不应当借故耗费国家储备。皇帝听从了他的奏请。郭勋更加愤怒，弹劾良才变乱旧章。不久，教坛需要龙涎香，良才没有按时进献，皇帝怀恨在心，于是责备良才沽名钓誉误事，革职闲住。回家后不久去世，享年71岁。隆庆初年追赠太子太保，谥号端肃。在嘉靖中期，大臣有的阿谀取宠，唯独良才不屈服，因此始终不被容纳。自从良才离职后，边境储备，国家财政非常困窘。世宗于是叹息说，良才如果在，应当不会到这种地步。刘伶，字元瑞，原本是安仁人，世代担任南京广阳卫副千户，于是在那里安家。他学问精深，擅长写文章，与顾灵、徐祯卿并称江东三才子。弘治九年考中进士，谏官庞盼等人被关进监狱，刘伶与同榜进士陆坤一起上书直言相救，被任命为刑部主事，升任员外郎。在京城附近审理记录囚犯的罪状，平反了390多人。正德初年，升任郎中，出任绍兴府知府。刘瑾怨恨刘伶不去拜见感谢他，刚过五个月，就抓住刘伶之前审理囚犯时的一些小事，将他罢官为民。当地士人百姓凑钱送给他，他不接受，于是为他们修建了一座小刘祠来配享汉代的刘宠。刘伶因此寓居湖州。他与吴婉、石侃、孙一元、龙尼并称湖南吴隐。刘瑾被诛杀后，他被启用补任西安知府。遭遇父亲去世，他喜爱吴兴的山水，将父亲的灵柩安葬在那里，于是在湖州居住。后来被启用为陕西左参政，督管粮储。都御史邓璋督率军队，建议增加赋税来补充军饷，刘伶极力反对。恰逢陕西百姓到朝廷上书，此事才停止。不久升任云南按察使，称病辞官回家。嘉靖初年，被召入朝任命为太仆卿，升任右副都御史、巡抚保定六府。宦官耿忠担任紫金官守备，行为多有不法，刘伶上奏弹劾他，请求免除天津三位的屯田赋税，并拿出仓库储存的物资供给河间三位的军饷，征收拖欠的赋税来偿还，都得到批准。皇帝于是告谕户部，朝廷内外没有发放的军饷全部补给。刘伶再次称病辞官，后来被启用为大理卿，任命为工部尚书。侍卫军士没有衣服鞋子，锦衣卫统帅洛安援引红盔军的旧例请求发给，刘伶坚持不同意。皇帝下诏酌情发给银两，让他们自己制作，此后每五年发给一次，成为常规。工部四司的财物都存放在后堂大库，司官出纳时多有侵吞余力，刘伶请求专门任命一位郎官主管此事。皇帝认为很好，于是赐名为节慎库。后来他又上奏了14件节省财物的事情，淘汰内府各监局虚报浪费的钱财，宫中权贵非常痛恨他。等到显灵工程完工，服役的人都希望得到官职，刘伶只打算赏赐，众人更加怨恨。恰逢皇帝采纳谏官的建议，停止朝廷内外的杂派工艺，刘伶行文停止浙江、苏州、松江的织造，而进贡的袍服也在停止之列。宦官吴勋为此进言，于是皇帝勒令刘伶退休。过了很久，显灵的殿阁漏雨，追究刘伶的责任，被削去官职。刘伶品行高洁，正直有节操，当官不屈不挠。在工部任职时，为朝廷珍惜钱财，谨慎花费，仅过了一年就被罢免。他住在郊外的南坦，赋诗自娱。当地守官为他筑了一座台，县令为他建了厅堂，才有了休息游乐的场所。他在家闲居30多年，朝廷大臣不断推荐他。晚年喜欢住在楼上，但无力建造，就用竹轿悬挂在梁上，蜷曲着睡在里面，取名叫神楼。文芷明画了这幅图送给他。87岁时去世，追赠太子少保，谥号清惠。蒋尧，字翠卿，归安人。 弘治十二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行人。正德年间历任两京御史。尚书陈述当时弼政七件事，其中说内府军器局的军将有六千人，监督的宦官有两人，现在增加到六十多人，每人占三十个军将，其他各局也都这样，军队怎么能不消耗。又说传奉官以及滥收的校尉勇士都应该加以整顿革除。刘瑾虽然被诛杀，但权力仍然在宦官手中。皇帝下旨责问他，并且说从今以后再有像蒋尧这样议论的人不要再上奏。不久出任荆州知府，修筑了黄潭堤坝，调任扬州知府。明武宗南巡到达扬州，蒋尧只是供应皇帝需要的物品而已，没有赠送任何东西。那些宠臣都很愤怒，江彬想夺取富民的住宅作为威武副将军府，蒋尧坚持不同意。江彬把蒋尧关在空房子里羞辱他，用皇帝赐给的铜瓜威胁他，蒋尧毫不畏惧。恰逢皇帝捕到一条大鱼，开玩笑说值五百两黄金，江彬立即把鱼交给蒋尧，要他拿出五百两黄金。蒋尧怀揣妻子的簪儿衣服进献给皇帝，说府库中没有钱，我所有的只有这些。皇帝笑着把他打发走了。扬州府原来有琼花官，皇帝下诏所取琼花。蒋尧说自从宋徽宗宋钦宗被掳到北方，这种花已经绝迹，现在没有东西可以进献。又传旨征求珍奇异物，蒋尧一一回答说不是扬州出产的。皇帝说铸白布也不是扬州出产的吗？蒋尧不得已进献了五百匹。在这个时候，权贵宠臣因为扬州繁华，要求没有不达到的。如果没有蒋尧，老百姓会更加困苦。皇帝车驾返回，蒋尧护从到宝应。宦官邱德用铁链子把蒋尧捆绑起来，几天后才释放，最后护从到临清才返回。扬州人见到蒋尧，没有不感动哭泣的。等到他升任陕西参政，百姓争相出钱建祠祭祀他，他的名声从此大振。嘉靖初年，历任湖广、江西左、右部正史，以右副都御史的身份巡抚河南。皇帝命令桂鄂等人考核巡抚官的去留，让蒋尧回家等候调任。不久，多次升迁到工部尚书。四郊的工程完工，加封太子少保。西苑宫殿建成，皇帝设宴，看见蒋尧和王时忠坐在殿外，命令移到殿内，而把皇亲移到殿右，已让出位置给蒋尧，说亲近亲属不如尊重贤才。皇帝如此器重蒋尧。当时土木工程繁多，每年耗费数百万计，蒋尧的规划都和皇帝心意，多次得到赏赐。因守丧离职，很久以后从南京工部尚书任上，被召入朝改任北部尚书。皇帝巡幸承天，蒋尧护从。京城营建都御史京郡，但多数被豪强之家藏匿占用。到了这时，大工程接连不断，每年招募民工充役，费用二百多万。蒋尧为此进言，并请求停止不紧急的工程。豪强之家藏匿的军事全部被查出，招募费用大大减少。英年老退休离去，蒋尧端庄正直，清正廉洁。回家后居住在偏僻的陋巷中，与尚书刘伶、顾英祥等人结成文酒社，在县山间徜徉。八十九岁时去世，追赠太子太保，谥号恭敬。王廷相，字子恒，宜丰人，幼年时就有闻名，考中弘治十五年进士，被选为庶吉士，受任宾科给事中。因守丧离职。正德初年，守丧期满回京，刘瑾罗织罪名，将他贬为亳州判官，又调任高淳知县，被召入朝为御史。尚书说大道四起，将帅不能平定，原因是将帅权力太轻，不能抵御敌人，军事谋略疏阔，不能扼守险要，盗贼所到之处，乡民献上牛酒，甚至为其效力，盗贼有生杀大权，而将帅反而没有，所以士兵不肯效命。应该给予将帅临机处置的权利，临阵退却者必须斩首。河南地势平坦开阔，贼人容易奔逃，山西地势险阻，却也让贼人深入，这是将帅的罪过。如果在黄河渡口陈兵，使贼人不能西进，分别扼守井陉， 天井是贼人不能东出，而主将用大军逼迫，那么贼人进退无路，可以不战而擒。皇帝严厉谴责总督诸臣，全部采纳了他的建议。后来出京巡视陕西，裁减意志守备太监廖唐被诬告，当时他已经改任督管京畿学校，被逮捕关进诏狱，贬为赣榆县丞，多次升迁为四川佥事、山东副使，都是提督学校。嘉靖两年，因治理政绩卓异被举荐，再升山东右部正使，以右副都御史身份巡抚四川，讨平了盲部贼寇沙堡。不久被召回掌管督察院事务，历任兵部左、右侍郎，升任南京兵部尚书、参赞机务。当初有诏令减少进贡的快船，守备太监赖毅又请求增加，王廷相请求根据物资的轻重来确定船只数量，并大量裁减宣德以后不符合组织船只的船只。龙江、大盛、新疆、浦子、江淮五关的守臣借稽查之机征税获利，安庆、九江借春秋检阅之机索取贿赂，王廷相都请求革除这些弊端。草场、卢克的银两大多被宦官杨琦、卜春以及魏国公徐鹏举侵吞。因为王廷相的请求，逮捕审讯杨琦、卜春，剥夺徐鹏举的俸禄。三个月后入朝任左都御史，上书说南京守备权力太重，不应该让魏国公世袭此官。给事中曾便也这样说，于是解除了徐鹏举的兵权。过了两年，加封兵部尚书兼员官、提督团营，仍掌管督察院事务。两次任满考核，加太子少保。京城附近的百姓偷盗天寿山的灵树，巡按杨少芳引用盗窃大祀神玉物的律条，判处斩刑。王廷相说，大祀神玉物是指神玉在殿内的祭器、帷帐等物品。律文规定，盗伐陵墓的，指杖100，徒刑3年。现在舍弃本律，不是公平的刑罚。违逆了皇帝旨意，被罚俸1个月。皇帝将要巡幸承天，王廷相与各位大臣进谏，皇帝不采纳。护从皇帝回来后，因9年任满，加太子太保。雷击奉先殿，王廷相说，人事修治然后天道和顺，大臣守法然后小臣廉洁。如今廉洁的节操不能树立，贿赂盛行，前朝还只是夜间私下交易，现在却公然白天抢夺。大臣贪污，那么小臣都效仿；京官贪婪，那么地方官就没有畏惧。我执掌法纪，不能杜绝这些弊端，请求先将我罢免斥退，以此来讽刺尚书严嵩、张赞等人。皇帝只是下诏挽留而已。当初王廷相请求用6条标准考察出差归来的御史，皇帝命令他补充未尽的内容，编入宪纲。于是他将张福晋、汪洪所奏列的以及新制定的共识五事进程全部得到批准执行。等到九庙发生火灾，皇帝下诏修身反省，于是敕令王廷相说，御史巡按地方责任很重，你总领督察院多年，自从制定6条后没有考核罢黜一人，现在应当痛加修身反省。王廷相惶恐谢罪。王廷相掌管督察院时间最长，很有威严，督率团营时与郭勋共事，在两人之间周旋，不能有所整饬。给事中李凤来等弹劾权贵夺取名利，奏张夏到督察院，王廷相行文五成御史核实，拖延了40多天。给事中张允贤于是弹劾王廷相徇私慢上，皇帝正要责问，王廷相将御史核实的报告呈上，只有郭勋轻夺最多。皇帝命令郭勋自己上奏说明，于是弹劾郭勋的人纷纷起来。郭勋又因为领敕书机刘处怒皇帝，被关进监狱，皇帝则被王廷相结党营私，将他罢官为民。过了3年去世。王廷相博学多才，喜欢议论，以经学著称，对于新历、舆图、乐律、河图、洛书以及周敦颐、邵雍、程颢、程颐、张载的著作都有所论述辩驳，但他的学说颇为乖僻。隆庆初年恢复官职，追赠少保，谥号肃敏。再曰，乔宇镇守南京，从容镇静，内部严加警备，可以说是能承担大事的人。观察乔宇与孙娇等人砥砺节操，奉公守法，恳切的当庭见证，意在堵塞侥幸之门，有益于国家大事。 虽然得到君主信任处理政事，未能与简易下元及媲美，但重要的是他们清正严明，不苟且，行为没有过失，对于前人也毫不逊色。蒋尧担任尚书，功名不如治理郡县时显著。王廷相掌管督察院，风骨未能显现，这大概是时势造成的吧。